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我跟 Kenny 结婚的两周年纪念日，噔噔噔噔 ，Kenny 在哪里呢？现在跟陌生人在讲话。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西墙前面。那这里是一个小空间，可以看到西墙，然后就有人常常会在这里办求婚 ，Marry me。那这个东西呢，跟 Kenny 无关。可是呢 ，Kenny 看到就很高兴，就说这是他准备给我的。这你准备的吗？
对啊，准备很久了。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讲。
你喜欢吗？
我喜欢，我喜欢。那我妈呢就说这个中西文化差异是蛮大的。一般来讲，东方是不会用白色作为求婚的布置嘛，白色通常是
主要是它纯白啦，所以对颜色的体会跟解读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白色是代表纯洁。
那其实现在是都没有什么观光客在这个地方，可是这里发现了一个。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哈喽。
这是什么场合在这里遇到你？
就是 Kenny 准备的吗？
对，你也是 Kenny 准备的吗？
他派我来这里，来路引领你来这边，
来那个纪念我们两周年纪念日吗？你特地从哪里来？
台湾。
哦，这位是 M， 我们的朋友从台湾来，我要跟你一起同框一下。那个 M 之前呢是在以色列念书，然后呢又就是有很多的经验。10月7号的时候战争发生，他其实人那个时候是在特拉维夫，
对，
然后回去台湾，现在在台湾开一个地中海的店。然后呢这个礼拜就想要出来走走，然后就走到这里。对，那你觉得怎么样这次搭飞机过来？
现在的飞机的选择没有很多啊，就是有 Emirates 可以飞，然后其他像土航都
没了。
对，然后到了机场我觉得变得很空，就是平常就以前来的话在检查外国人护照那边都要排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吧，就很长很长的队。
对，
可是这一次我来，我前面大概只有5到10个人而已，但是他们检查的时间又拖得更久。
因为想你为什么要来，有什么企图，
就想说为什么这种紧要的关头才会来。
那你紧张吗？在紧要关头过来？
我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最可怕的时候应该就是战争爆发的10月7号那一周。
那你这次来，你朋友看到你有觉得很感动吗？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来。
这次我参与到他们的婚礼，然后小朋友的歌礼，
还有 Kenny 跟我的求婚。那 Anne 他来以色列很多次，我要问一个就是很好笑的问题：如果有人第一次来以色列的话，很紧张怎么办？
那他在台湾的时候，就一定要先去书房买这本书。
这本书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就是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详细的旅游资讯，不管是地点，然后就是旅行的行程，然后还有一些故事跟文化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每一个景点是什么时候开，然后都非常整理得非常的详细，那全部都是
中文的，
全部是阿咪自己把它整理出来的，就是你看像这个列车的资讯啊，都目的地什么的都位置在哪里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完全不会搞混。
那其实 Anne 他有写一本书叫做什么？
勇闯以色列。
对，
你很久
不能再打书了是吗？很久就不能打了。那我也会把连接放在那个影片里面。是他在留学的时候写的很多的故事，其实这本书没有什么故事啦，就是攻略。看文化跟故事的话是他那本留学的书，那如果是要看十月七号相关的故事的话是我的另外一本新书这样。那我们认识很久，有多久？我已经算不出来了。
17吗？17到现在7年。
对，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拍一些影片，也可以去看。那如果你们要追踪 Anne 的 IG 的话，我也放在连接里面。好，就这样啦，
拜拜。
我觉得是蛮浪漫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呢？然后呢，我们站在这里都可以听得到西墙那边有人在唱歌，不过我们看不到，只是听得到声音而已。亲爱的，快乐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我要对上帝有信心。
不是沟通吗？
听起来过得很悲惨。
因为这个要等到七点半求婚的人才会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呢就由这个人来。请问求婚的时候要说什么话？
求婚的时候，
对对对，一个男生要跟一个女生，他用什么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女生说我愿意？
哇，
你不是有练习过两次吗？两次都是跟我啦。
下来然后但是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啦，所以要看了，如果没有这种的装饰的话呢，那就可以问你，觉得我想了很久，然后告诉上帝，然后觉得想求婚。
有小孩比较难好好讲话，因为他觉得无聊他就会尖叫。但是我来继续问我的问题，那一个男生要怎么样确定那个女生是对的对象？
这个要问问题啊，他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
所以结婚到现在两年，有什么关于我的事情让你就是吓一跳吗？
就是我觉得你哇比我想象的更好。
哇，哎，我没有，我没有付钱叫你讲这个哈。
对啊，没有
付钱，
因为我们只认识六个月嘛，对，然后就结婚了。所以六个月真的是，即使我们谈了很多，那我很感谢主，就是双方都是诚实的回答。我觉得这诚实也是很重要。一个人不诚实的话就算了。那因为可以谈得很敞开，然后六个月
六个月后你求婚啦。
对，但是就可以在大致上了解。那然后就是要在单身时候的跟上帝各种各样的在人生中的挑战，怎么去应付问题？这个过程就是带到婚姻里面，对，就然后要祷告，有这上帝智慧啊。不知道的时候就要问人啊，因为已经是做了决定了，所以这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OK， 讲了是吧？
那你觉得我们的婚姻除了你中文进步以外有什么收获？因为他是新加坡人，他其实之前不太需要讲中文。
当你有更多的负担责任，那你的收获也是更多吧。然后我觉得也有那个稳定性吧，对不对？所以可以好像集中精神在家庭上，然后就是可以有个焦点。我觉得对男生是个
很重要的事。
对啊，因为男生就比较就是有一个目标比较容易去对啊发挥。
这是我们现在走的街道，基本上是空的，但是有警察在前面保护大家，所以 Kenny 要说的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也觉得婚姻就是上帝安排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但如果还没有碰到的话，就真的像 Kenny 说的，它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因为就是要在单身的时候练习跟神的这个互动，这样你在婚姻里面你才会是一个准备好的人。然后我的脸这个红红呢，不是喝醉了，我就是晒到太阳，然后以色列太阳很强啦，就好像会咬人，所以就哇好可怜哦。 对啊。然后现在是晚上快要7点，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人，然后店也是关的。有啦，你们有看到一些人啊，就是去西墙的主路，但是其他街道是没什么人，这也是为什么商店基本上都是关的。所以呢，记得要擦防晒，我有擦，但是可能擦得不够勤劳。然后呢，希望明年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结婚3年的心情。好，感谢上帝。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在看什么，这条主路呢是大卫路，然后前面呢就是大卫塔，就是这一个，常常在我的影片里面会看到。然后这个城门就是亚法门，右转上去就是轻轨站。婚姻的秘诀是什么？是信心。没有，
我觉得婚姻没有秘诀耶，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婚姻的组成也不一样，组合也不一样，发生的问题也都不一样。那我觉得婚姻如果要有秘诀的话，应该就是成熟的人的组合会比较完美。如果不是成熟的人的组合的话，我觉得婚姻就是一条奋斗的路。
所以如果自己是不成熟的人，就先让自己成熟。
对，
那
通常都是觉得别人不成熟了，
那怎么办？要怎么样知道对方是成熟的人呢？
我觉得蛮难的，因为你看得懂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我觉得说你就已经成熟了。可是你都觉得别人不成熟的话，可能不成熟的是自己。所以我觉得说他没有绝对的答案，
所以是凭运气啊。
不是凭运
气，凭恩典。
对，我觉得说如果以我们信徒来讲的话，我们只能够求圣灵来
怜悯。
对，来怜悯，来光照，让我们看见一些的问题的原因啊，潜藏的或者说显在这些众人眼前的呀。我觉得是要圣灵的引导。如果说是对于信徒来讲，这个可能是唯一的途径。只有圣灵光照人，才不会有很多的理由。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说人要找理由，你看光那个亚当夏娃理由就不少。
对啊，第一对夫妻
那还是上帝创造的完美的人呢。那都还可以在接过眼的时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所以我觉得没有绝对的答案，在于成熟的双方。我觉得说在婚姻里面有孩子的话，是一个婚姻很好的润滑剂。当然啦，它也很可能是一个导火线，因为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理解呀、逻辑呀、教育观啊、价值观啊、人生观啊。本来两个人的冲突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加上小孩的话，可能那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从倍数成长了。那所以小孩可能是个润滑剂，但是呢也很可能就是一个摩擦的一个更大的导火线。所以要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儿女在家中的一个好处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他赐给你们家这个孩子，那上帝在成就什么、教导什么、给予什么、祝福什么。那孩子他只是一个引线，那真正上帝想要赐福的是从成熟的父母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使他成为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人。我觉得说这个是上帝期待父母能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媒介。所以我觉得在看待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双方有什么样就是说夫妻双方有什么样的不同点，或者说价值观，我觉得说只要把两个人的焦距放在我要为神的国度去培养神可以使用的儿女，我觉得说先把这个重要的基础先定下来了以后，那其他的就比较容易有焦距，比较容易对话的时候比较容易不会变成一个平行的沟通。对啊，好像这个从来不焦急一样。所以我觉得说首先就是先确定儿女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比较容易去定下孩子的人生的轨迹，这样子在两点之间画出一条线，这条线可以是最短的捷径。
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养小孩的秘诀，要知道神给这个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在婚姻里面要调整，个人的生命的哪一些部分。OK 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祝我们，结婚第二周年快乐。我们就是在这里拍婚纱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复习之前的影片哦。大家拜拜。